好了啊、我们就看之前的这个经文啊，我们上个星期是来到18啊到20。这经文我读一下啊，18节还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7月10月禁食的日子，必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好，这就是第七章的问题了。第七章开头问的禁食的这件事，上礼拜也说了哈，就是上帝没有马上回答是因为他要责备他们，忽略了真正的敬拜。就是表面上是有做啊，就是去这个圣殿把它这个根基立了啊，把圣殿略略的把它盖起来啊，也守安息日，也献祭啊，这些形式都做了但是上帝说他们没有从心底里面来敬拜他为什么上帝否认这样的一种形式呢？就好像耶稣在福音书也讲过啊，耶稣就说你来到圣殿献祭的时候，如果心里面想起你还向谁或者谁还向你怀怨呢，你就要放下礼物去与他和好才来献祭。耶稣基督没有设立规矩啊，这个就是旧约的要求啊。上帝说如果你们彼此没有按公义来对待彼此没有彼此相爱，你们做什么献祭啊什么都不被算为是对上帝做的，因为那个不是出于爱神的动作那只是保护自己的动作啊，就是让人看好像你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而已啊。所以我们很邪恶，我们可以把敬拜神的事呢都利用为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就是来教会，当然有的时候也不是故意的但是你说来听到某某讲也讲得很好很有领受我是听多这样子说话但以前觉得有领受是好事因为的确很多时候是连领受都没有也是真实的但是有领受目的是什么是给自己的就是说让自己的知识可以长让自己可以更多的知道圣经的意思什么目的呢？没有了，就停在那里这个其实不是神喜悦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为自己而知道的，你不是为了要更爱神，所以你想知道更多关于神的事，所以这种追求不会被神赐福你就好像可以走一段时间，等到你兴趣淡了你就停了，那你就在那边等等一些新的刺激好像就好像一只牛这样就是你不打它一下它就不走，它走来就走一段路就停下来。所以许多人就他做很多所谓属灵的操练或是参与呢就会有一种循环性就是有高潮期，人又慢慢又淡了，人淡了之后他就要想说换一个方式，人又再刺激一下，人又来个一两年这样，人其实几人生就几圈而已你就很快就过去了。但你回头看呢，好像原地跑步就是一直都是在这个模式底下，好像没有办法说不被这种限制起来原因秘诀有在秘诀就是上帝在旧约一直说的，就是百姓心里面你爱什么，因为上帝是看到心里面的，所以任何的所谓敬拜也好，侍奉也好恩赐也好，就总之一切跟属灵是有关的，如果不是基于保罗说不是基于爱，就是爱上帝就是他说爱是最大的连就 没有意义，就好像他说明德罗想的拔一般啊，就是他只是在人的面前有声音，但是他没有，就是没有节奏的，那个声音没有生命，过去的声音过去就过去了，啊，所以其实我想新旧约没有差太远啊，就有的人是会觉得新约讲很详细啊，旧约就好像只是犹太人，但如果你用新约来理解旧约，你其实看得到很多根据是很早上帝吩咐啊以色列人做的，只是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啊，他们是按血气来敬拜神的，所以他们一直都啊卡在这个形式上面，他们一直会被眼前看到的东西啊所占据，所以就很忙碌啊，守节期啊，啊什么安息日啊，就是很讲究这一些了。你就停在那个地方，连他认为这些满足了，连他们就觉得这叫敬拜。当然其实这个血气啊，新约的人就是现在我们其实也因为文化的变化啊，文化的这种改变啊，我们也不喜欢形式，越来越多人啊就是觉得个人主义嘛，就会觉得啊这种形式是很枯燥的啊，很没，所以现代人呢就好像比旧约人好很多，我们就没有迷信形式，但是我们那个根还是一样，还是为自己的啊，就是今天就是很多是注重感觉跟知识啊，去教会感觉很好啊，灵恩派啊就常常去追求感受，追求一种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啊，有时候他们说一些比较玄啊，像什么宁静的感觉啦，啊，充电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充法啊。总之，他们是追求一种感受。福音派呢，就追求知识。啊，看来是进步了，但其实还是老毛病了，同一个调，不，同一首歌两个调了啊，一样。所以都是为自己啊。啊，都是为了满足自我，满足自己的欠缺，所以如果用这个原则来看呢，其实上帝还是要说，你们有敬拜我吗？你们彻彻底底有为我守过什么节期吗？其实是没有，啊，好了，上帝没有就这样就毁灭啊这些不配的人啊，所以上帝还是透过管教啊责备，连最后。整个第七章第八章我们已经第八章结尾嘛，上帝才宣告说可以不用守，意思说我要赦免你们啊，我要使你们从苦难从羞耻的日子当中回到喜乐的日子当中，所以上帝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记号可以拿去了，不需要再守这个悲哀的记号，不再需要再守这个受责打的记号，而是把它转换成为一个快乐的日子，因为耶和华已经与他们和好啊，不单是愿意也已经与他们和好啊，他们只需要凭信心啊来到他的面前。 OK，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答案了啊，的确是上帝透过这个机会再次的就是不是只是圣殿要建起来那么简单啊，那你指出一个就是我们每次来到上帝的面前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不能把它当成是偶像来欺骗啊，或是来敬拜骗自己啊，那我这样子做神就高兴了，你是在骗自己啊，你也好像在骗神，但其实你在骗自己了啊。那另外呢除了说他们将会有和平什么什么的，这里就说出这个复兴的日子呢会带来一个极大的神迹啊，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号，就是会有许多许多的外邦人将会加入犹太人在这个敬拜在这个信仰的里面。那这个是旧约，当然我们今天很明白啊，就指我们啊，但是你要知道在旧约呢意思说它不是循环的啊，它不是像啊我们一直以为啊以色列人就是常常跌倒软弱，神就管教悔改，上帝又后来又因为他们犯罪又让他们，那我们可能有一这样的想法，就是好像这个是一个循环，但其实每一次呢 它都不一样的，它其实不是循环，它是一条路。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呢，这种的管教其实停了，意思说上帝因为已经预备了他们很多年了，连到了这个日子呢，上帝就宣告说，那你们注意看，会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呢，犹太人跟外邦人要聚集起来。那你可以说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个讲法不是民族的，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就是说在属灵界上啊，这表示一个属神跟属撒旦的一个意思啊，一个打引号的，就是说他们的所谓外邦人就是全世界其他的人啊，那就是敌人的意思啊，意思说上帝要和平，要带给他们和平了，日子到了。OK， 从那时之后呢，那上帝就要开始把他们带进一个另外的一种境界里头。那种境界里头呢，就是他们不再只是关心我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OK， 这已经不再是他们关心的，因为上帝要给他们看到一个新的一种境界或是挑战，是说他们的征战啊，已经不再啊，只是用外在。国与国啊，民族与民族的啊，这种区别啊来做他们的根据了。OK， 所以这里就没有说给他们又回到了过往的犹太的这个犹太教里面啊，连又啊让他们就是把敌人给战胜啊，给好像大卫的年代这样啊，把敌人都赶出去啊，让啊以色列国成为最强的啊，被神的荣耀充满，没有回去那个年代啊，就是不是让耶路撒人单单成为地球的一个亮，就是亮点，也是上帝说我时候到了，你们悔改，我的教会，我的子民要遍布在全球。啊，就是要分散出去的，因为这是上帝本来的心意来的，啊，所以这成为就是这里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啊，你说我们今天我们凭什么做基督徒？啊，也不是因为你节制祷告啊之类，对不对？是上帝的应许。你说在哪里讲？都是在旧约。啊，就是如果你今天到天堂去，天使问你你是华人啊，你凭什么进来？哎，你也不能够说我是牧师洗礼的什么之类的嘛，你只能够说是神的应许。那问你，你应许在哪里？你好歹也要知道啊，你不能说在旧约啊，你要知道这些先知的话里头呢，都常以你跟我这种人得救了作为记号，就是说他们把我们这些人会信耶稣。就在旧约里头呢，讲成是一个证据来的，可能我们觉得很随意啊，我们信就信了，个人的意思啊，个人的决定了。但既然我们成为一个民族，看见上帝恩典的一个记号，很大件事的。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呢，我们信耶稣是不可能的，不是说上帝要接纳我们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完全没有那些。属灵的记号在身上，我们也没有那种文化啊，或是犹太教的啊，任何的信仰的一种元素啊，在我们的身上没有的。那么我们连希伯来文都不懂啊，可能迦南学了一点啊，那也谈不上说是可以从旧约圣经直接去看的。就是连最基本的语言呢，我们也不懂，就算懂了我们也不会明白，因为没有那个文化。你竟然你说他可以，这些人就是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呢，你当然犹太人会出于傲慢来拒绝了，但就算是谦卑的犹太人他也很难接受啊，对吧？今天呢我看一些新闻啊，你说中国2025年要自供自产芯片了，其实网上一半的新闻都在说做梦了，就是都在说这个叫做就是说不可能了啊。为什么？因为从底就是这种技术的根源在西方嘛，如果西方一直不给， 中国药研发就不只是五年的时间了，啊，可以更好，啊，但中国要自己有另外一个技术了，啊，因为现在现成它可以去买的都建立在那个旧的技术上面，那是西方的，啊，那你我是举比喻啦，我们是做这行的人啊，你一讲我们心里面就是就凉一半了，啊，我觉得是啊，政治是可以这样子宣告啊，那一般的百姓都觉得我们的航空母舰都盖起来了，啊，火箭都上到天上了，什么做不到的啊，对不起，就是做不到，因为这个技术从最基本的集成电路的最基本的程式，很多的小小的一些算法都是西方的，当然我没有说西方人聪明啊，是因为他们先做嘛，那我们中国绝对可以做啊，但是不可能就是像一般人这样子想啊。那我就举个例子啊，然后我没有轻看说西方怎么样，我相信，哎，人都一样的，啊，没有谁聪明啊，谁不聪明啊，只是这个重点在哪里而已啊。那你想，我们这样讲，我们都明白过来了。那你说对犹太人来说，要让这些拜偶像的，就是外邦人，成为啊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他们会告诉你100个不可能，1000个不可能，好吗？啊，所以今天呢，这已经是事实了啊，我们已经享有几乎是2000多年的一个事实了。这2000多年来，教会没有断过。我意思说，对犹太人来说呢，这个是没有办法再去，哇，他们可以说可能再过1000就没有了，我也不懂了。总之，2000年下来呢，从基督啊升天之后，外邦人的就是基督教在外邦人的信仰里头就一直的持守，也是圣灵的持守啊，也在扩大。所以我们就很相信上帝在旧约里头说的这个话一定要成全的啊，不单是外邦人要信耶稣，到最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些经文呢，啊，我们都要在犹太人所相信的，就指旧约啊。啊，他们的那个根源上面我们要合一，当我们合一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有权利啊来承受他们的应许，因为其实上帝说哈，守律法的就可以活，好吧？上帝没有特别说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亚伯拉罕后代是之后的，上帝先跟亚当讲的，你守你就活，其实亚当就是全世界的人了，所以这个话是在前的，只是没有人可以守嘛，所以上帝就让亚伯拉罕的后代去守。但是如果今天呢，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根源，我们能够明白律法正确的，连我们又加上有圣灵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守律法的话呢，其实我们 claim 的，我们呢支取的，不是亚伯拉罕，上帝跟亚伯拉罕说的那个话而已。当然是啊，要不然是我们的属灵的父亲啊，但是我们是基于呢上帝本来的意思，就是守律法就可以活，不守律法就是那个原则啊。当然我们是借着啊亚伯拉罕应许里面的那位基督了啊，我们做到这一点了啊，感谢主了啊。这就是从旧约里头看到我们今天啊的信仰的根源啊，原来是上帝一早的心意，好吗？好，我们继续看了啊，下一节呢，等一下 啊下一章纸啊，就是21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他说，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啊。有点重复啊，不过你明白他的意思，就是前面那句话说有很多人，而且是全世界啊，就不同民族的人。你看这里就形容就是怎么样的一种迫切啊，就说这些外族人他没有被强迫的，他没有人家说啊你不来我杀你啊你就得来，没有的，他们好像自己跟自己讨论了，他们要去敬拜耶和华啊，他们彼此鼓励，你们很努力的。就是配合起来啊，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当我在说，当时犹太人听见这个应许，当然是很兴奋了啊， 但对那些如果是光想要自己做霸主的人，当然不会兴奋了、就是如果地球自己本身啊，我们现在地球啊自己本身啊，你说中国要兴起，当然美国人不高兴啊，当然因为在地球嘛。但如果你说，我举例啊，如果我们有外星人啊，啊，我们有火星人，我们有土星人，我们有冥王星人啊，那你说地球中国要兴起，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不再看地球了，我们看我们跟别的星球了嘛。啊，你认为地球啊，管是谁啊，总之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总之是地球强大了啊，我们就好了啊，我们就不用怕，是吧？所以。的确啊，当时呢，如果犹太人呢是很自私的，那他们只是觉得我们一定要最大，我们要一定要最好呢，的确不会因为这个话就高兴了，那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的损失啊。但是如果他们的心呢，看见的不是民族，看见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看到是信神的人跟不信上帝的人一个征战。当然他们会很高兴，他们根本都不理说这个是不是犹太人，总之是上帝要救的人啊，能够与他们一起结合来走天路，这当然是快乐的事情。所以他们以这个为一种鼓励啊，就是能够存着这样的一个盼望啊，也能够继续忍耐这个日子啊，来成全。 OK， 所以耶路撒冷啊，虽然当时是不风光了啊，因为他风光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上帝却说，这个地方呢，啊，这城啊，这地方耶路撒冷，啊，将会成为啊许多许多的人来寻求上帝的地方，可以吗？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在大卫的年代已经是，它不是大城了，但是它是，你可以说是关键的地方，因为它是东西哈。要经过的这个很窄的路的一个岔口啊，耶路撒冷是这个城市盖在就是也不叫山啊，但是是高处高原，它下面是两条谷呢，其实是路来的，就是从东就南部要上来，要到西边，它要绕过那个谷啊，连这个东部啊过来要上到北方也要绕过这里。所以大卫知道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大卫就把它打下来。其实这本来不是，是属于别人的地方来的，是如果没记错是，given 来是我不知道中文叫做翻成是畸变还是，他英文叫 given 来啊，就是一种当时迦南族的人来的，住在那边的。OK， 所以大卫就把它占领下来，就稳住了。啊，这个以色列国了，因为敌人就不能够走那个通道了啊，就被保护。那上帝就祝福这个地点，把它赐给以色列国。那最后这个地方就变成宗教中心、政治中心，就扩大了啊。你看那个版图，大卫本来很小小的哈，就是因为它是在高原嘛，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建的，就是长长一条这样。所罗门就把它再扩大，但所罗门主要扩大的是后面。让圣殿也盖起来，让王宫也盖起来，连之后啊，就被拆了嘛，啊，连回来呢没有很风光啊，它就是一个被就是被拆毁过的城，一直到西律的年代呢，才几乎把它翻一倍啊，西律把对岸就是这个高原对面的那个高地也占下来了。所以西律的厉害啊，真的是犹太人，如果你只是爱世界啊，你会心服口服啊。他把耶路撒冷扩大一倍啊，他把那个圣殿也几乎是扩大一倍啊，把本来山与山之间的那个距离啊，他把它连起来，把它围成一个大的耶路撒冷城。 OK， 所以你要说按眼睛看呢，其实是西律比大卫更伟大，因为西律让圣殿更大，让这个耶路撒冷更大，啊，更受人注目。但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西律作为一个记号的啊，也更没有提到西律的殿是应许。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常知道啊，这里所说的圣殿要被重新就是重视啊，人要来这里敬拜，一定不是在指新约的那个年代，就是耶稣的那个年代。虽然很多人啊，很热闹啊，这个耶路撒冷就充满着人啊，但是一定不是指那个时候，因为上帝说的不是外在，可以吗？啊，但这也是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看教会，我们看事工。一方面我们要除去自己的懒惰啊，就是说我们说如果不忠心不好好做，这个教会没有什么改变，那这是我们的责任啊。但同时啦如果我们忠心的做也没看到什么外在的变化呢，这从来不是上帝的要求。对，就像很多的机构啊，他们每年要有增长啊，要扩大人数啊什么。不是，如果是的话，他们是以西律的人啊，他们是用城墙啊，用尺寸啊来看圣宫的，我们不说啊 ，OK。所以当时的人要有一种的信念啊，就是他们听这个应许，他们不能用眼前的事情来衡量，不然他们肯定要说上帝骗他们，因为他们看不到嘛，啊。OK， 所以他们要有持守啊，要忍耐啊。这里说他们将来的敬拜呢，会是，刚我说是自愿的哈，就是这些本来是抗拒敬拜耶和华的外邦人，会很主动的啊，很乐意的来到他们本来轻视的，或是他们不就是藐视的耶路撒冷那里。OK。所以这个热忱呢，可以证明这种信心是真实的，因为他们都怎么说呢？他们有这种对不是眼前看到的东西产生那么大的投入，就表示那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果效，如果我们活泉很吸引人有一流的聚会场所啊，有一流的儿童节目，有一流的设备，有一流的茶点跟交通等等，因为这可能是一些人不来的原因啊，就太远太麻烦啊，或是好啦，我们都有了 ，OK， 那人多你的确可能当然也好啊，但是你就会觉得说我他们还是要等啊，就看这些人开始没兴趣的时候还会被留下来嘛。对。但如果我们是一般没有特别的什么特别优好，就是当然我们的地点已经很不错了嘛。但是我说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世界的人的地方。但我们却看到一些的信徒呢会常常的就是按照时间按照他们就是的感动，他们会来他们来也不是因为他们需要什么东西啊，他们就是会好像有一种祈求的心来到教会里头来守主日来敬拜呢。你要说这是一个信心，因为没有人逼他这样做啊，是不是？你说如果我们定期聚会，我也没有去点名啦，但是我知道常来的人就是差不多了就是那一些你可以说几乎就是打风打雨，除非什么事情了，不过一般你说下雨啊打雪啊都会看到他们的。Okay？ 你说为什么没有东西啊，我们崇拜没有特别给他们派奖励啊，没有嘛。就是他们虽然没有很明的说，也不一定要做什么大的事，但是他们对上帝的国度的这种盼望，其实就证明了他们信心是真实的，是吧？所以这个的确是当时的一个情况OK。 所以这里说任何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追求就是他们不关心自己的灵性，或是说他们也不就是对别人的属灵的好处也提不起劲了，但这的确不是就是上帝要建造的地方 如果我一直说聚集在一起都是因为有好处啊，因为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而不是来教会为了荣耀神，为了爱人如己的话，这不是这里说的复兴了啊。OK， 好，所以这里就说生命的一个变化，就是信徒啊就不再关心只是自己了啊，可以互相的爱护，互相的激励啊，所有的人啊都将会被点燃对上帝的热心啊，以致他们会用最大的热衷啊来敬拜上帝。啊，你会鼓励每个你知道的弟兄姐妹，啊，让他们一起来聚集，啊，也教导他们怎么样来敬拜神，怎么来把荣耀归给神，啊，这一个是你对他们的爱跟关心，好吗？啊，所以这里就说，这个将要发生了啊。人他说这些人就说我们要快去寻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那他其实这个所谓的寻求是指敬拜啊，但是这个敬拜有一环呢啊，叫做恳求，是祷告的意思。所以他是用祷告来，不是只是祷告会啊，他这个祷告其实是这样讲敬拜。那因为在敬拜里头最重要的一环是祷告，不是讲道啊。当然我说祷告也不是你求东西那么简单，其实祷告其实是一个形式，就是说我们就算唱诗，我们奉献，我们听到，我们回应神，其实都必须是一种祷告的形式，因为是神跟人之间的沟通啊。OK， 如果你唱诗纯粹是让人听的，其实那个就是人在接受，就跟敬拜无关了。但如果你要任何东西啊，连你奉献金钱啊，虽然现在是网上过账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它需要一个形式，那形式就是祷告，因为是神跟人之间的。Okay， 所以你虽然做的是地上的事啊，但是祷告要常提醒我们，祷告是一个心态，祷告也是我们你可以说可以达到神面前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途径来的。就在祷告里面我们要就是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也要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跟宝血。所以奉献前也要这样子想啊，唱诗歌也要这样子想啊，祷告就是这样了啊，连听到回应也要这样子想。OK， 所以这里就提出了敬拜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了啊，是不可忽略的。OK， 所以上帝就是他要求我们就是来他面前要受教，要顺服，以致我们不管他要我们就是到哪里啊，他我们都随时预备要跟随。那因为这里说我们快去嘛，就是他每个人都不会说去哪里啊，或者去做什么啊，为什么我要去啊，不好像没有关心这件事啊。总之他们的心好像预备好了，随时上帝呼召他们就愿意去，连去到那里他们做恳求寻求的工作，就是以这个为一个敬拜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好吗？简单来说，今天讲的是很多是敬拜的，就是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在未来的，就是现在我们了的情况他们会有一种新的形式来敬拜上帝。虽然对当时的他们来说并没有那么明显了，因为他们眼前还有圣殿。那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完全知道这是另外一个形式，这已经不再是旧约了。但是我们那个基础根源是一样的有形的献祭，今天在我们的敬拜里面呢成为一个信心的依靠我们眼睛看不到血，看不到祭物，看不到祭司，但是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仰望上帝的羔羊，天上的大祭司那一切在旧约形式的东西呢，其实根源都在我们今天的敬拜的里面。 但是不要忘记，你怎么连上这个，是因为信心，不是因为教会的建筑物啊。再加上你怎么连上这个，就是不但只是就是信心连接啊，你怎么达成这个沟通啊，就连上了，你需要有给有收的嘛啊，有就是叫来回哈、啊、这个叫祷告啊。所以在敬拜里头这些环节呢啊，就是祷告在每个部分里头，每个环节里头是那个有效性的啊，你的敬拜有效性的啊一个关键的元素。好啦啊好啦，我们就继续看啊，还有点时间哈，我们再看下一节。他说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啊，很像前面那句话啊。那当然你知道先知是重复啊，因为他一直要加深他们的这个信念啊，就是他讲一次不够的，因为很难信的啊，他就一直讲一直讲。所以这里他又重复说寻求啊，恳求，这前面已经说过了啊，但是他又再次的强调，就说这些外邦人啊都要到那里啊，但当时那里是指耶路撒冷呢、啊、但今天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已经不是一个地点啊，耶路撒冷指的就是啊上帝啊的就是基督的身体了啊，就是圣殿啊，人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教会啊。 OK， 我们每次被神呼召到一个地点的时候啊，虽然那个地点叫教堂啊，但是我们耶稣说我们在聚集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教会，我们就是耶路撒冷，就是神的选民，那我们在当中我们就进到圣殿，就是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在当时我在说有一点区别是他们眼前还有建筑物啊，所以先知也必须用这个方式，同时上帝也要先知用这个方式来鼓励他们啊，来，因为他们需要有一点连贯嘛，哈、啊，所以就特别指出啊，有一种极大的复兴啊，很难让他们想象，在遍地都是啊，说哦啊，在土耳其也有人敬拜耶和华，在埃及他们可能笑出来啊，说怎么可能啊？所以他就得说，这些人都要来耶路撒冷，那他们就会理解，但是我们现在明白，我们没有去啊。我们也不需要去，因为我们的心灵一下子就进入耶路撒冷了，我们不用去那个地点啊。好了，对他们来说，这是旧约的一个预言呐、啊。以赛亚在2:3的时候啊，曾经这样子说，他说必有许多国的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呀、啊，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啊，你现在明白这个不只是在指那个固定的地点啊，以赛亚最后说的这个所谓的西安就是圣殿啊，耶路撒冷啊，这个、圣城啊，在新约成全了。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今天是奉基督的名，这是信心啊，不是口头讲啊，就是奉耶稣的名，就是你完完全全依靠主耶稣，这叫奉他的名啊，你就进到了圣殿了，就进到上帝的面前了，好吗？啊，好，说回来了，所以当时他是用那个情景，所以我希望你们读的时候不会像一般福音派的人就会因为这样就一直强调要重建圣殿，一定要把耶路撒冷盖起来，你怎么都不可能盖起来的，因为耶路撒冷现在是一个世俗的地方，它不是神圣的，因为里面的人政治它跟其他的国家一样啊，披上了一个犹太主义而已，所以它不可能是圣城的，好吗？他也不可以，就算把殿盖起来，他也不可能是这里应许的，你肯定要失望的，他不会是那个圣殿。Okay， 所以我们看这些经文，我们的心要提得更高啊，我们不再讲地点啊物质啊。所以他说当时许多人啊就要到耶路撒冷来学 来恳求啊，跟犹太人一起学啊，是因为这个原则，就是救恩是先给犹太人的啊，也是救恩是透过律法几千年来教导犹太人的啊，不管犹太人真懂非懂啊，最少他们呢是知道这个事的。所以外邦人呢，他们要进入这个福分啊，当然这是人的有限啊，你也不能跳过理解的啊。就是我们不是迷信我们的理性，但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呢，他是让一个人透过理性的理解来，就是来明白他的信仰的。意思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或是体验一件事，虽然我们是相信在先哈，我们先相信，但是你没有办法去体验它的丰盛，或是说去有一个坚固的一个信念呢，直到你在经历上在理性上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我不排除很多老人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也听不懂很多的东西他也是信耶稣的，他也可以因为相信耶稣而得救的，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你说他要很坚固的去就是一个很坚固的信心很能够去解释他的信仰给别人听呢他就做不到啊。他有时会有一点迷信啊，他有时会把他过往的拜拜跟上帝有一点混杂在一起，因为他不知道嘛。但是他信上帝的心是真的 ，OK。但是我们不能够说这个是一个坚固的信徒的一个模式。圣经说，我们不单是信，先信，上帝让我们先信，连这个信心呢，也可以让我们明白上帝的话，也就兼顾了你的信心了。但同时呢，这个信心也可以让我们经历啊，所以在经历上呢，它好像给信心加上了手跟脚，它就更壮了。就是我们不单只是在头脑知道，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体验。所以你说外邦人没有途径嘛，对不对？他顶多就相信了啊，好像我们下礼拜要看的经文就讲到一个迦南妇人来找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已经有这种记载了有一个百夫长是吧来找耶稣，这是外邦人求他救他的仆人这迦南妇人就他的女儿就是被鬼附化很痛苦，他来找这些外邦人来的 OK。那你说他们来找耶稣就是完全有正确的信仰吗？也不可能，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在律法之下，但是他们的信心被耶稣称赞了。当然也不是说就这样了但他们以后也需要明白神的话语了。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外邦人没有，当时是没有途径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或是一个强壮的神的子民。所以他们要怎么办呢？他们要上学，去那里上，就是到犹太人当中，因为犹太人他们的整个文化他们的这种认识就是跟上帝的律法有关的，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来的啊。我们今天的信仰其实也是从犹太人来的啊。我们看的圣经没有一个作者是华人，也没有一个作者是美国人，就没有一个圣经的作者都是见证信仰，是我意思说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神学家什么没有啊，都是哇你说犹太人或是说你说路加哇也是靠近犹太人的一些外邦人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说这一定是在那个犹太的这个文化或是他们的这个年代那个区域那个部分，所以我们从里头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信心的坚固，我们从这些知识就可以解释了我们信心的由来。但是信心不是 不是这样子得来的，信心是上帝直接给我们的啊。所以当时圣殿要被盖起来也是为这个目的啊，是先让犹太人重新的重视救恩啊，重新的重视上帝的心意，同时也是为外邦人，因为如果连犹太人自己都忘记了，外邦人就根本更不用学了啊。你想如果回来的人没有就是很难得的啊，耶稣的门徒里面啊，你说这些渔夫啊基本上他们很奇怪啊，你说彼得约翰这些人呢，他们是抓鱼的，他们是做生意的啊，他们应该就是完全就是希腊化的嘛，就是做生意嘛，就是赚钱啊，扩大生意啊，应该是这样的。他们讲的应该都是政治的课题啊，这个希律啊，罗马啊，这些东西嘛，这是当时的气氛。但耶稣选上这些人呢，很特别啊。你从后来看呢，他们心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很执着犹太信仰的，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很明显，耶稣选的是很卑微的人，但这些人呢，不是因为他们卑微才被耶稣选啊，不是说耶稣喜欢选一个笨蛋的，不是啊。其实你后来看他们，你说彼得啊这些门徒啊，他们对就是对神话语的这种理解啊什么，你会发现他不是渔夫而已，他是一个很奇妙，他可能就是从父亲或是爷爷那一代啊，就是他的家可能是有信仰的元素的。虽然不明显啊，但是可能爸爸啊常常讲啊，爷爷也常提这个事 ，OK。虽然他天天做的就是抓鱼、捕鱼啊，但他心里面呢有这个要素的。耶稣选他们，所以这些人后来呢啊，他们成为耶稣使用的使徒呢。其实耶稣基督不是给他们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啊，耶稣教他们。最后圣灵就开启他们的心，他们就明白过来了。你说如果彼得以前是只是关心自己的生意的人呢，你怎么样他也打不开啊，他没有啊。而我们有时以为每个犹太人都是从小都是被教导律法，我相信是摩西的年代啊，到了新约的已经少之又少了 ，OK， 到了今天更不用说了。我们也不要觉得这是什么犹太人特别聪明的原因啊，这可能是犹太人自己讲的啊，就没有这样的，没有到这个地步了啊，他们连圣殿都不去了，还管什么从小教孩子背律法，那里还有。但是这几个门徒就耶稣选的啊，包括保罗也是很特别的预备的人啊，他是加列门下的啊一个门徒，就是说他是专研究律法的，而且是顶尖的学校学的，上帝预备的 ，OK。当圣灵进入他的心，把这些连贯起来呢，他就通了，啊，所以当时呢，的确上帝会保留一些的人啊，犹太人还惦念着应许，啊，这个他的骨子里面呢，他的血里面还有这个因素的，没有完全希腊化。所以他就成为了外邦人的老师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主啊，啊，最少地球那时还有12个，啊，犹大不算了啊，保罗算进来了12个，可以成为我们2000年下来啊千千万万的信徒外邦人呢，的老师，上帝不用做很多的啊，他只要保留这12个作为他的见证人就够了，啊，就可以把整个世界翻过来啊，就是让黑暗啊，就从外邦当中被驱赶出去了啊。好了，所以你明白这个重建圣殿的意义啊，啊，其实最后不单只是像今天的西安主义的人说啊，就是为了让犹太人可以先进，没有意义的，而且环保主义肯定还要骂你说你杀牛杀羊是很不环保的，对吧？根本不是为这个秀啊，不是为了这个表演而建圣殿呢，啊。圣殿被建起来是为了全世界的人的救恩呢，啊，其实已经实现了，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圣殿被建起来，耶稣自己讲了嘛，啊， 就不用再去管那个圣殿了，没有意义了。OK，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但要成为外邦哎这个犹太人的主，也要成为全世界。那他所就是不但这个拣选的人作为他的子民啊，那些被审判的人啊，也必须称他为他的上帝。OK， 好，我快点了哈，我这个还有一节哈，就是重复刚才说的那个话，就是敬拜啊。他说敬拜这里叫恳求，寻求也要恳求啊，前面说过的啊。这里有两点呢，这是加尔文提醒我们也看了，就是说敬拜上帝有两件事啊被要求啊，就是寻求跟祈求啊。当然我们中文是写寻求跟恳求了啊，但是我们知道恳求是祷告的意思啊，寻求主要是一个心态啊，就是你带着我们新约的人就说心灵诚实啊。就是你不是肉体外在去找东西，寻求是一种内心的一种渴慕。所以第一就是说我们寻求神呢，除了真诚，我们也要按着这个真理来做。所以心灵跟诚实或是真实真实是表示说真诚啊，但是也你看旧约也上帝说的啊，就如果不是按律法呢，这个真诚是没有价值的啊。你不能够说要好像我就是想到一些天主教啊一些人苦行啊，就是他们认为他们需要让自己就是虐待自己，让自己有一种苦楚，连他们才能够就是克制他们的肉体，让他们可以得上帝的喜悦。 OK 这是他们的寻求，但是我们说没有根据啊，那圣经没有这样讲嘛。这种苦待己身的这种在古代就有了，我们叫做异端啊，因为上帝没有要我们苦待己身。保罗说钉死，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都不是讲你的身体啊，因为如果保罗说我天天钉十字架，他还站在那里讲话嘛，他都不能走动了，那整天呢就挂在那个地方，肯定的不是在讲身体嘛，对不对？所以我一直说第一点呢，当我们寻求就是心灵要诚实，但是也要有根据不能有迷信不能够让自己的这种欲望去驱使你去好像做一些东西想要来讨好上帝必须是按着上帝的一个明确的要求所以要认识圣经有信心的人呢不一定蒙神喜悦的。当然你说圣经是这样讲，他的意思是说有信心的人要来到神的面前相信上帝赐恩于他，他才会蒙神的喜悦。所以光说自己有信心呢其实你会常犯错的，你有信心但是你不懂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嘛，你常讲错话做错事的所以你需要被教导，而且要来到神的面前。当然你这来到神面前其实也是好像交账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善行来就是用顺服来回应他，那上帝就会喜悦你所以这个教导是重要的。所以外邦人信耶稣当时你说犹太人呢将会看到许多外邦人来聚集来敬拜神，如果他们没有被教导呢，这是噩梦这会把整个信仰呢就是偶像化迷信化，所以他们需要来到耶路撒冷那第二个点呢，第一个是刚才说了是寻求的心，第二是讲祷告所以这里说恳求就是人呢在上帝面前努力的恳求祈求祷告呢，其实这不是我们得恩典的这个途径OK， 但是其实上帝却要我们在这个人的本分上就是被他感动，连我们需要有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恳求就是祷告上帝要透过回答我们的祷告来让我们得到他的帮助。所以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其实不要忘记这个祷告的模式 啊，常记得这祷告的模式，是我们每天过日子，或者你让你的每一个动作跟上帝有关的方式。OK， 你做什么？如果你说我要吃饭，保罗说吃饭也或吃或喝、啊、也可以荣耀神。你说怎么吃的时候会荣耀上帝呢？就是在吃这件事吃东西的事情上呢，用祷告的模式。怎么讲？哎，我都是吃嘛，怎么祷告？那你吃的时候，你心里面知道你是为什么吃的？啊，我喜欢，哎，这个可能要想一想啊。啊，我喜欢甜的，我喜欢油的，我喜欢 OK， 这个要想一想，因为你吃喝就不再是好像祷告这样嘛。你要为上帝的荣耀，你想哦，对，我不只是迷信健康还是什么，但是我要吃啊，在这个饮食上。能够让神喜悦，连圣灵会感动你怎么样做了，连在做的时候呢，也要依靠耶稣基督的。在吃饭也是的，你心里面不能让食欲占据你，啊，吃到很放纵，很好吃什么，这个其实是犯罪的，但不是说吃饭犯罪啊，那个心态啊，因为你开始进入了自己做神的那种光景，那其实。祷告就是我再说一次啊，它是一个模式来的，它不是在吃饭前做一次祷告就够了，它是一个每天生活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与神有关必须有一个模式。所以这是第二件重要的事啊，所以我们来敬拜的时候，特别在敬拜当中呢，如果我们没有以祷告的模式，我们的敬拜就不叫敬拜了，可以吗？啊，上帝是不可见的，那、啊、这我们都知道，他的恩典也是我们不可见的，所以在祷告里头呢，也可以操练啊我们的信心，啊、因为你平常也可以操练信心了啊，你说做其他事，但是祷告特别的，因为你在跟一位你看不见的上帝说话，祷告嘛，对不对？你不是跟人说话，你同时呢在祷告里面呢。你在感受祈求你看不见的恩典，所以祷告的这个模式是要让我们常常就是熟练的，也要让我们常常去操练它，去就是让我们要常记得，也要常常操练它，好吗？啊，所以这祷告圣经也说啊，上帝就会在他儿女的祷告中就与我们亲近。特别是这样讲啊，所以当你真的用祷告的形式来到主的面前，无论是吃喝，无论是灵修侍奉啊，只要是祷告的形式，你都会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因为上帝在祷告里面亲近他的儿女，好吗？啊，我看一下，好吧，我时间差不多，不过这个应该我看一下，好吧。你们就忍耐我、啊、多两分钟，我把这一节讲完，我就结束第八章啊，我快快讲，来，我们来读第23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着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
听见
神与你们同在。好啊，重复前面说的，不过他就更加的刻画，说有10个人，就是外邦人啊，来抓着一个犹太人啊，当然不是抢他东西啊，是很迫切的意思啊。他们要来敬拜上帝，这个迫切感呢、啊、很强。本来他们藐视犹太人，现在他们好像当他是老师哈。10个都要啊，找一个犹太人来做他们的老师，来管理他们，来教导他们，啊，这就说出了这个，就是外邦的信仰呢，啊，不会是没有根据的，啊，因为上帝感动真信主的人呢，都会很谦卑啊的去学习啊犹太人的信仰。今天呢，就是任何人说信耶稣。但是不读圣经呢，你就跟他说，这叫做骗人啊！这叫做，就是我就告诉你，2025年中国会自供自足的芯片呢，你说做梦，就这样， 啊，对不起啊，我不是叫做梦啊，中国肯定可以做到，但是它不是那一种等次的成就了啊。OK， 那说回来这里也是了啊，就是说任何今天就是说自己信上帝的啊，但是不爱读神的话语，就是说他不认就犹太人的信仰，因为犹太人信仰写在圣经里面嘛啊，凭空自己去想象上帝，其实这些人哇，或许他有信心啊，但是他们还没有真的是进入信仰的里面。OK， 等到他谦卑下来，很爱慕读神的话语，而且读了可以理解，也可以就是在生命当中去结出果子来的时候呢，那时才叫做进入了这个信仰的里面啊。所以你看得出很多一些在我们教会啊，以前后来离开的啊，我们都有很多了啊，我们的家人朋友，你都会找到共同点的，就是他们对圣经没有兴趣的，他们是对活动比较有兴趣的，他们是比较注重啊，做这个做那个做这做那的。哎，那听到当然你也看说教的人有没有，就讲道的人有没有讲啊，但是在个人生活层次上呢，就是这个，就是他对圣经的热忱。如果对圣经热忱不大还留着，这真的是恩典了，上帝把它保留着。但通常呢，对圣经的兴趣不大的人呢，迟早会走的，因为他的信心没有根基啊。所以这些十个啊，不是凑热闹的啊，这十个人呢都是神的选民来的，虽然是外邦人啊，他们都会很渴慕要学信仰啊。而且这些人叫做这里说诸族啊，诸族呢也可以说是一些讲不同语言的人啊，就是原本根本没有办法能够沟通的啊，就是文化不同，语言不同，但是在那个时候好像这个热忱可以克服了一切这一种带来的困难，可以吗？啊，那呢下一章就是说他们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所以这更强调刚才我前面说的，就是他们承认信仰是犹太人的，神与你们同在，我们要加入进去，而不是说今天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外邦人啊，没有资格这样子说 OK， 因为这是上帝救恩的次序，所以我们每个人也应该哈，常常有这种的动机啊，就是我们在灵性成长的过程中你说刚信一两年呢，也还在学习这个明白了啊。但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很老的信徒了，十几年的啊，但我们却没有成为别人信仰的教师，这的确是我们没有长进啊。我们总不能自己说是刚信主嘛，对不对？那你看当时这些外邦人哈，他们就是很渴慕，就是要学要认识犹太人的信仰，或是说今天我们如果是信主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了，其实也应该预备好自己成为别人的带领者，因为有很多真信徒他们是需要被带领的，因为真信徒就是这样的，他们要明白神的话，他们要在上帝的话上面去得到建造，但是这条也找不到啊，因为很多人不注重圣经嘛，所以时间久了，这些本来啊就是预备要做信徒的人，因为没有人教嘛，连他们慢慢也不成长了，连他也不能够成为后来的人想要学习的老师了 OK。所以但愿我们这些信主久的人，我们先做一个榜样啊，在神的话语上不随便啊，我们讲究，我们认真，因为我们的确有根基啊，我们不放松自己啊，能成为一个严谨的老师啊，教导自己也教导别人，也让那些就是被我们教导的人，他们也看重，他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老师，好吗？啊，所以这里就讲到一种的合一啊，其实最美好的合一就是这一种，就大家在真道上的合一，而不是形式上的合一。但真道上的合一呢，如果不教导，就没有根基 那么牧师不讲道，不好好传讲神的话语，或者不好好就是把他的信念啊传达出来呢，教会是不会合一的，一盘散沙。每个礼拜是有很多人来 ，OK， 但是各怀，我也不讲鬼胎了，不过各怀自己的心意的。因为牧师嘛，牧师被放在那个位置呢，他就是要成为弟兄姐妹追求的一个方向，因为上帝透过他说话嘛。但是很多教会的牧者是不做这个事，很可惜了啊。所以教会没有办法合一起来，因为他在真道上没有根基，没有合一的根基。因为教会不注重啊上帝话语，或是教导，或是信仰的承传。我想我们多数都是这种情况的受害者，因为我们是就是福音派的后期的人啊，你回头想自己几十年下来，信仰的这种我们叫做漂流啊，这边呢待几年，那边待几年的这种光景，主要就是这个嘛，因为不懂要怎么样追求，连就是教会里头的长者或是牧者呢，不注重。就是教导，或是光讲啊，但是没有做，就是生命没有流露，所以不让你能够幸福，所以你也就没有追求。OK， 这不单是在海外啊，这国内啊也现在也很多了，就是很多有空壳的信徒出来了，就是他们外在是有的哈，也懂做这个做那的在教会里面，但是是空壳。因为他们的牧师也是空壳，他们看到的榜样，就不容易啊。有一个真的牧者，是外面里面都有的，也让信徒，很愿意的去追求这个方向。好，我讲完最后一章，我就结束哈。最后一章就这里啊。他强调说我们听见，所以也带出了一个重点，就是信仰呢。是要听的，刚我前面说要教就是这个意思了 ，OK， 这些外邦人说我们听见就是福音已经传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知道耶稣生在你们当中，你们告诉我耶稣讲什么，对不对？这就是圣经嘛，今天你说哦，道成肉身啊，神生降生降世在犹太人当中，那你第一个就是说他来做什么？他讲了什么？如果神做了人呢，用人的话讲话，住在人当中三年半，哇，三年半是人注意的时候了啊！你应该很有兴趣说他做什么？他讲什么？他有没有讲什么天国的事啊？有什么秘密吗？有什么跟我有关的吗？你应该很有兴趣啊，很想知道。你就把一本圣经递给他嘛，都写在里面了。所以那个人应该是从头到尾翻过的，因为他很想知道上帝那么难得做人啊，而且还翻成中文了，这本圣经是用你的语言写的，隔在书架上十几年没有碰，你做信徒不可能啦，怎么做信徒都不知道怎么信了，对不对？就光听几句啊，神爱人这样的确是没有根基了，很可惜啊。当然我也怪教会的牧者，然后我们也要彼此提醒，就是我们今天做属灵就信主久的这些老信徒也有责任。那因为我们应该是在生活当中没有活出这样的一种榜样啊，所以导致他们也就停顿在那个刚刚开始的阶段了。OK， 好了，这里简单来说就是有这个话语的传递的这个重点啊。OK， 连最后我们就是让外邦人啊，不仅在这个知识教导上面啊，也操练他们啊，跟我们一样啊，按着神的心意啊，做一个诚实敬拜的人啊。所以他们愿意来学，那我们说圣经了啊，也同时也愿意跟我们一起。就是做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个就是这个教会复兴的一个记号了。OK， 连我后面结尾就说，这些犹太人呢，也不是 当然这犹太人加上这些外邦人啊，不只是一种空口啊，就是说啊，我们要热心啊，我们要爱主啊，连就别人去做啊。他说我们与你们一起去，意思说犹太人是去的，他们也要去，所以他们不单在口头上表达了热忱，他们在行动上也的确是配合的啊，这个是真信心的表现，好吗？好了，我结束了啊。当然这里给你看到一幅图画，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这也是今天我们普遍在不同地方看见的，只是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天天看到的这些教堂啊，就是不同的教会啊，华人教会什么教会，他们这些教会从就是根源从哪里来，你现在明白了，是从旧约的应许来的，因为上帝在旧约宣告他要那么做，所以我们在新约我们现在看到不同的民族在巴塞尔，在不同的地方有人奉上帝的名可以聚集，而且神与他们同在，你说哇很奇妙，是因为旧约上帝说他要这样子做的啊。我们今天下午我们也是这样的人啊，我们聚在那个点啊，就是市中心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聚集，如果人问你凭什么，凭什么说上帝在这里，你们又不懂希伯来文，你们又不是犹太人，你说凭应许翻给他看，我们就是这里说的那批人，好吗？但愿来的人都会因为我们合乎上帝的应许而感到安慰来。题外话了，一分钟我就说完了就是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就是弟兄姐妹然后活泉是比较特别啦，因为我们当然有一个是要提的，就是我们强调敬拜这个不错，这个是好过很多教会的那我们强调敬拜不是形式我们也明白是人要对上帝要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这是我们常说了很多年，我想大家都多多少少有个概念但讲到实际上就是怎么赞美，怎么你这里今天我们说的是要祷告，好吗？那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就是活泉信徒这我今天只是讲活泉当然其他地方也类似要更多注意的，就是我们不单知道礼拜天要来敬拜上帝，但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想敬拜上帝的时候呢，他很贫穷我一说贫穷呢，就是他你叫他祷告，他没有几句话可以讲，是吧？就是我坦白说你问弟兄姐妹说敬拜重要来好赞美神重要来，那你问他怎么做他就说赞美神三个字没了，多讲一点好像没有多几句话神很伟大又三句话又没了，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光景不多可以就是讲多一点或者说表达多一点，那我不是说表达很重要，就是说反映出我们有信心，但是弟兄姐妹的心灵是贫穷，就是他就好像一个人他看到穷人的时候他拿不出多少东西来，因为他贫穷那当我们看到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口袋摸一下没有多少可以拿得出来，这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平常忽略的。如果你常读神的话，你是富足的，因为你一开口你有许多许多神的话语从你的口中出来，是吗？你记得是你有许多赞美的诗篇，那你问大家了给我一个诗篇，读是读了但其实大家没有办法把一个诗篇背起来或是说记得，诗歌也是我们常常唱诗歌，我现在是逼大家学很多新歌，因为我发现我们那500多首那么厚，我看大家十分之一都没有就是都不记得也不会唱，还扛那么重的诗歌本做什么？就我不是强调歌很重要我们是人，我们要赞美的时候呢有一种途径歌诗歌是一个上帝给我们赞美他的工具来的，当然最重要不是那音乐OK， 但是诗歌很多时候 激起我们的心灵。但是如果我们里头没有，我们很多就是刘德华啦、张学友啦，你一想要赞美神，你都没有几首歌啊，啊，这叫贫穷。所以这需要我们不单强调敬拜，我们也要强调弟兄姐妹在这个途径上面呢，要成熟起来啊，就是要熟悉神的话，要常常读圣经，要读到心里去啊，啊，不要只是在知识层面啊，要把一些话语，有时你真的用心读，你就会记得的，也不用特别去背了啊。那呢，唱诗的确啊，不要藐视，虽然诗歌不完美，有的歌写的不是很怎么样啊，但我们不是停留在音乐的层次啊，有些诗歌写的恰好就进到你的心了。那你有时祷告的时候，你赞美的时候，这诗歌就出来了。但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最少你是有知道这个诗歌的嘛？不然你怎么样有一个工具来表达你心中对神的赞美呢？你又没有东西讲了，啊？对，所以我们不单是强调敬拜啊，这是第一点啊。我们也希望用后面的五年、十年，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可以敬拜上帝的。不是来观看敬拜的啊，看主席在台上唱歌哈啊，我们就跟着唱啊啊，就是他们是来观礼的，他们不是参与者，因为他们没有工具，他们也不能够祷什么，他们只能讲阿门啊，你祷得很好，我跟你一起阿门啊，这个不是敬拜者，敬拜者心里面也有许多许多，所以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常常啊，就是在这件事上啊啊，不但重视。也要有成熟的操练啊，你今天经文你都看得到啊，这个最终的复兴的现象呢啊，是敬拜，就是高潮啊，你说教会复兴到最后就是一个真诚神喜悦的敬拜，这就是复兴啊，不是人多什么什么而已啊，是许多许多的人用和真理的方式来敬拜上帝，这就是复兴，好吗？好了，时间过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来啊啊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也谢谢你啊给我们莫大的安慰啊，让我们啊看见你对我们的拯救啊早已在你的心意当中啊，主我们也啊感谢你啊，看到我们啊今天教会啊的光景啊，也是你啊一早啊在应许啊当中所预备的。啊，主啊，你就让我们啊更加的愿意努力啊，在这个方面啊，来啊追求长进啊，不是只是在知识的层面上啊，而是我们啊要用我们啊以下的年日啊，使自己努力的成为一个啊真诚的啊一个敬拜者，同时也帮助啊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成为上帝。啊所喜悦的敬拜者啊，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晓得讨你的喜悦，让我们每一个人啊在生活的啊每一件事上啊都不只是啊在啊做得到的啊在人面前的啊，甚至在自己的啊个人的生活当中啊都能够啊透过祷告的形式啊都能够啊讨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啊，带领我们啊以下的时间预备我们今天下午啊，来到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